第一章，金钱的魅力。
钱属于狂热追求金钱的人，他必须对金钱着迷，就像被魔法师催眠的蛇，但又必须和钱保持一定距离。从亚里斯多德到贫穷的倡导者圣方济和马克思，再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许多思想家不断探讨一个问题。从道德上来看，追求金钱是合理且值得称许的吗？显然，他们的看法从未一致过，但所有人又摆脱不掉金钱及其影响。有些人对金钱深恶痛绝，有些人受到金钱的诱惑。古希腊悲剧诗人索佛克勒斯看到金钱显现的恶，而法国小说家佐拉却在我最喜欢的小说《金钱》中问了一句，为什么金钱要对其所导致的肮脏行为负责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客观的评断，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物质条件不同。声称追求金钱不道德的人，他们的动机多半不是期盼正义，而是出于嫉妒。还有一个问题也具争议性，即追求金钱是否为经济进步的动力。赚钱的机会释放了个人的创造性、勤奋和冒险的精神。哲学家也许会问，钱或者是用钱得到的东西是否真能让人快乐呢？有了电脑、电视、汽车，我们就比500年前的人更快乐吗？也许不会，因为大家不会留恋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没有促成医学进步的经济发展，我今天啊就不会坐在这里，在93岁高龄的时候还能写着第13本书。这种状况啊让我非常幸福。我并不想断言建立在金钱欲望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合理的，那是在说谎。但是我得承认，这是要不得的好谎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很容易解释，就像一块切得不平均的大蛋糕和一块切得大小均等的小蛋糕，结果是大小均等的小蛋糕块比大蛋糕上最小块的那个蛋糕还要小很多。这个世界暂时选择了大蛋糕，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更接近人的天性。事实上，社会主义也无法战胜人对金钱的欲望。我还记得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我去布达佩斯时的情景。在美国，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当道，在宴会上，大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钱。大家在乎的不是谁是谁，而是赚多少钱，拥有多少财产。但我在布达佩斯却体认到尖锐的对比。在布达佩斯，大家只谈论在做什么，拥有哪些成就。这个人创作了一部音乐作品，另一个人写了一本畅销书，还有一位是公认的经济学者等。我显然啊，更喜欢这种气氛。但是一位朋友一语道破，虽然没有人谈钱，但所有人都想着钱。获得财富的希望渺茫，大家只好避而不谈。自由世界的价值标准。拥有钱的欲望和赚钱的欲望当然不同，有些人享有金钱带来的快乐。我认识一个人，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在银行存款簿上加数字。也有一些人虽然可以买到很多漂亮贵重的东西，但却不这么做，因为单单能够这样做的想法就已经让他们满足了。